啊，问候圣诞快乐。好，在我们开始之前，先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啊！真的是，这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因为在2000多年前啊，主耶稣基督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我们世上一切的人。主，我们真是啊，充满了感恩。求主你自己也借着今天的经文，再一次啊，来让我们来回顾啊，主耶稣基督降生的那时候的景况啊，让我们一同啊，来看见主你在我们身上是有何等大的恩典。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带领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二章，在两段式的经文啊，这个繁体字是77页，简体字是50页。路加福音第二章1到20节的经文，欢迎我们同声来念。路加福音第二章啊，第一节，请。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生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好，就在这里。每当这个圣诞节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人潮汹涌的挤满了各个购物的中心。所以呢，在圣诞节以前购物呢，未必是一个令人感到愉快的经验。以前呢，就一个妇人，她载着她4岁大的儿子，那么去逛街，要买这个圣诞节的礼物。当她买完这个圣诞节礼物，好不容易啊，从一个非常拥挤的商店里面出来的时候，她的双手已经提满了大包小包的东西，而且又汗流满面。那时候呢，那么他就告诉他的儿子说，世上的人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庆祝圣诞节会变成这个样子啊！现在这个神学家呢，应该好好的努力的去研究这个问题啊！我不知道每当圣诞节来临的时候，你是否也有遇到同样的问题， 为了要买圣诞节的这个礼物呢，而感到劳民伤财。也就是说，你们要去 shopping 的时候，shopping 的时候，这个荷包大大的失血，而且呢，还花费很多的心思，你们觉得我们的这个圣诞节真的是要如此的来过的吗？在此呢，这个妇人他就的确道出了圣诞节所存在的一个很特别的现象，那就是我们今天过圣诞节的方式真的是过圣诞节应该有的一种方式吗？今天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在这个商业化、极度商业化的社会里面呢，我们所看到的现在的圣诞节跟第一个圣诞节之间的差距呢，已经越来越大了。所以今天当我们一听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什么礼物我们要送给别人的礼物，或者是我们期待别人可能会送给我们的礼物。但是呢，却比较少人呢去想到神所要给予我们的这个真正的圣诞节的礼物。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借着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再次来思想一下，那么第一个圣诞节到底是怎么过的，第一个圣诞节的礼物到底是什么，以及第一个圣诞节对我们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样重大的一个影响。那么我自己是出生在一个四周的环境都充满这个拜偶像的一个生活环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的。所以在我小时候呢，我只有庆祝那些什么民间的宗教的那些神子的生日，我却从来没有庆祝过这个圣诞节。所以呢在以前的时候呢，圣诞节对我而言呢，可以说是很遥远的一件事情一直到我上了这天主教的中学之后呢，那时候才开始听到一些圣经的故事，才知道一些有关于圣诞节的事情。所以在我的脑海里面呢，圣诞的故事呢，其实是蛮温馨，而且是非常热闹的。所以每次在圣诞节之前，我们看那个圣诞的这个故事的演出的时候呢，我们总是会看到有玛利亚通常是由一位清纯的少女所扮演的，然后还有这个约瑟呢，则是由一位非常憨厚的少男所扮演的。不过这个他们的穿着打扮呢，却是不像是贫穷人家的家庭的孩子而且那个婴孩所躺卧的这个马槽呢，更是一个精致的摇篮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在乡下的那种真的那种马槽另外还有一旁有这个牧羊人，还有这个几只的小羊，有这个小孩子扮演，还有三个东方的博士，他们带着非常贵重的礼物来朝拜这个躺卧在精致的摇篮里面的这个婴孩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圣诞的故事这样演出的时候呢，往往给人有一个对圣诞节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印象，就好像在开一个圣诞的派对一样，不但是金碧辉煌，而且是非常的热闹。但是呢，事实上第一个圣诞节除了在天上有天使天君在那里大肆的庆祝这样的一个节日之外呢，其实在地上并不是这样子的从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玛利亚她怀着身孕，大老远的跟约瑟来到伯利恒这个地方，找不到客店可以住宿，所以他们找找找，最终只找到一个饲养动物的地方很可能就是一个洞穴而已今天如果你去伯利恒那个地方看耶稣出生的地方应该就是一个洞穴而已这样耶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降生的降生之后，就像我们刚刚诗歌所唱的他没有婴儿床，他没有婴儿床所以他们把他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当时的景况其实是非常贫困的， 并不像我们今天圣诞节的这个演出一样啊，又热闹又充满啊这个欢乐的气氛。那么在那一天，如果这个天使不来向这个牧羊人报告这个大喜的信息，这些牧羊人听到这些信息之后，如果他们没有去找到啊那个耶稣出生的地方，那么一来呢，在那一天的晚上，这个世界上呢还真的没有人来庆祝这个圣诞节啊。虽然说第一个圣诞节是这样悄然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呢，圣诞这份圣诞节的礼物呢，对我们世人的影响呢，却是惊天动地的。这个我们从我们人类过去2000多年的这个历史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第一个圣诞节的礼物，跟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这个圣诞节的礼物，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呢？那么为什么第一个圣诞节的礼物会如此的不同呢？为什么第一个圣诞节的礼物对我们这么的重要呢？那是因为第一个圣诞节的礼物啊，它是真正的能够满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的。那么这就是第一个圣诞节的礼物跟今天我们所得到的圣诞节的礼物最大的不同的地方。那么我们来想一想，为什么第一个圣诞节的礼物可以满足我们人生一切的需求呢？在这里第11节的经文，那么就告诉我们这个答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圣诞节原本不是为了要得到一份从人而来的这个礼物啊，圣诞节乃是要庆祝这个救主的诞生啊，因为他才是最好的礼物啊，因为他本身他是救主，所以他才能够满足我们人啊一切的需求。因此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至少可以看见救主的诞生至少可以满足我们三个方面的需求。首先我们可以看见它可以满足我们生命的需求啊。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时犹太人他们是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他们是生活在罗马政权的统治底下。所以在这里第一节告诉我们什么呢？啊，他提到一个啊名称叫做该撒雅古士都。啊，该撒雅古士都是谁呢？他是罗马的第一个皇帝。啊，那么我们知道当时的罗马政权是一人独裁的这种政权，所以他一下一道命令呢，那么就像我们中国古代的皇帝一样，下一道命令呢，那么人民呢是不能够违背的，所以不管是贫富贵贱，所有的人都要乖乖的回到自己的本乡去报名上册啊。所以虽然说在他的统治底下，当时的啊天下太平，没有战事，在人看来好像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景况，但是事实上，如果你对历史有一点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那是人类历史里面最黑暗的时期之一。那么在此，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听到这道命令之后，他们不得不回到他们的本乡伯利恒这个地方去。那么就在这种情况底下，玛利亚才会在伯利恒这个地方生下了这个圣婴啊。那这件事情呢，却应验了旧约先知弥迦在弥迦书里面所说的预言啊。这个是在好几百年之前所做的预言，所以在弥迦书5章2节那里就记载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之所以会降生在伯利恒这个地方呢，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一件事情，乃是早在神的预料当中啊。另外我们从圣经跟历史来看呢，当时不只是这些牧羊人他们在那里等待啊这个救主的降临，其实啊当时所有的犹太人 他们都在等待这个救主的降临，但是他们等待呢的目的不太一样，他们是等待这个救主降临来救赎他们脱离这个罗马政府的统治。所以当耶稣在 出生后第八天当约瑟跟玛利亚把他带到圣殿里面去受割礼的时候，那他们就遇见一个人一个叫做西面的人。那么这个西面这个人是非常特别的神曾经应许他说在他未死之先呢他可以见到救主的降生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受到圣灵的感动进到圣殿里面，然后就遇见了这个圣婴孩耶稣。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二章28节到32节就记到当时的一个情况28节这里说到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当他说完了这些话之后呢，他就为约瑟跟玛利亚祝福，然后接着还有一位女先知她叫做亚拿，她那时候已经年纪老迈常常在圣殿里面进食祈祷。那时候她在那时候她也进前来，她看到耶稣，她也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呢对一切在耶路撒冷有盼望的人都跟他们讲说这件事情。虽然说耶稣的降生呢是犹太人一直以来的一个期盼，所以每一个犹太的妇女他们都希望自己所生的孩子呢就是那一个弥赛亚但是我们看见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那从耶稣的诞生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为了要推翻那个罗马的政权，他也不是单单为了要来拯救这个犹太人，他来是为了要拯救世上所有的人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因此在这里第十节天使才会告诉牧羊人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呢是关乎万民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救主的降生呢是为了世界上所有的人而来到的，所以这是关乎我们生命的事情，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很好的一个消息。那么讲到这里，有许多人可能会认为我并没有需要耶稣的拯救那么有人会这么想呢，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自己现今还活得很好，另外一方面也 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社会环境看起来好像是比较民主自由没有受到任何的逼迫，所以呢就不会像当时的那些犹太人一样那么渴望有一个救主来拯救他们那么虽然说我们现在生活一切都安好，似乎好像没有需要一位救主，但是呢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人类我们真的不需要一位救主吗？我们只要生活过得去我们就可以不要一位救主吗？我们从我们现今的这个世界的局势看来，我们世人一再的用自己的办法我们想要去改变现状但是我们世人一再的用自己的办法想要改变现状的结果呢却是一再的进入到一个死胡同里面走不出来。那么当世人在面对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局势的时候，有许多人以为现在的这个世界所需要的呢是一个能够改变社会的一个道德家，也有许多人认为现在所世界所需要的乃是一位像罗宾汉那样的可以劫富济贫的人可以把那个 1% 富有的人的钱抢过来然后分给其他 99% 的人让现在的社会可以贫富这个比较平均甚至于也有些人以为这个世界上现在所需要的乃是一位可以改变世界现状的改革家虽然我们世界上的人我们一直在期盼这个世界会有所改变 我们每个人都想要 change， 所以当几年前奥巴马出来的时候，他一喊 change， 大家就跟着他走。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不管在政治上，在军事上，在经济各方面，我们看见这些的政治家，这些的各方面的专家，他们想要 change， 他们想要尽最大的努力来改变现状。但是呢，我们看见他们所做的努力呢，却是不能够改变什么，甚至于越改革越糟糕，越改革越没有希望。因为这些的改变只是外表的改变，因为这些的改变只是短暂的改变，其实真正有任何的改变吗？没有。从古到今，我们就看见啊，各式各样的改朝换代啊，在现今的社会里面，我们就看见啊，很多的政党的轮替，但是人换来换去，换汤不换药啊，都是一样。由此可见，人所做的这一切的改革，并不能真正满足人的需求。今天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不是一位改革家，今天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乃是一位救主，一位真正能够满足人需求的救主，一位能够真正改变人的生命，赐给人新生命的救主，一个能够真正解决人根本的问题的救主，一个真正能够将人从罪恶的权势底下拯救出来，进入到光明的国度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救主，这样的一个救主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人生命的需求啊！这也难怪当这个西面在见到这个主面的时候，他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救主的来到满足他生命的需求，他不怕再来，他要面对死亡，他要离世这件事情，所以他可以这样的说，弟兄姐妹，从第一个圣诞节的礼物，不但可以让我们看见救主的降生可以满足我们生命的需求，而且呢，他还可以满足我们喜乐的需求。所以在这里天使他才会说，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啊。从圣经从历史来看，在当时的世界里面，这个牧羊人啊，是当时的人所鄙视的一群人啊，他们没有什么财产啊，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又低，他们有什么事情好喜乐的呢？你想他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好喜乐的？另外当时人在罗马政府的统治底下，在这样的一个专制的政权的统治底下，他们有什么可以喜乐的呢？特别是那一群神的选民，这群神的选民，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这四百年间，神没有借着先知对他们说话，神向他们沉默了四百年的时间，神沉默四百年，再加上这个专制政权的统治，这群人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他们有什么喜乐可言呢？啊，今天我们虽然看起来好像我们生活环境比较好，比较舒适哈，但是其实我们今天又有什么喜乐可言呢？今天从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从媒体、从网站，我们所看到的消息，很多都是负面的消息啊。不好的消息多过于好的消息，更别说是什么大喜的信息啊！就算偶尔有一些好像比较好的消息，也都是很短暂的啊！这些的喜乐呢，并不能真正的让我们心里面感到喜乐啊。那么许多人可能会想说，那么救主的降生，为什么救主的降生又可以使我们的喜乐得到满足呢？除了因为他是救主，他可以满足我们生命的需求之外呢，另外就是因为他本身他就是喜乐的泉源。今天如果你跟一个喜乐的人在一起的话，你会不会比较喜乐呢？今天那么更何况是他是喜乐的源头，当你跟这个喜乐的源头连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你是不是会喜乐呢？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跟这个喜乐的源头连在一起的话，那么他的喜乐就会涌流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让我们不会因为外在的环境的影响就失去了那个喜乐。以前苏斯博士他写了一个鬼灵精的故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么这个鬼灵精呢，是一个又小气又难看又孤独的一个怪物。那么他讨厌过圣诞节，这个跟今天许多人不太一样，今天很多人都喜欢过圣诞节。那么有一年的这个圣诞节呢，他再也没办法忍受这个圣诞节的这个节庆的气氛，所以呢他决定要想办法要自主这个他们那个小镇的村民来庆祝这个圣诞节。所以呢他就在圣诞节的前夕，他就穿戴这个圣诞老公公的装扮哈，然后他当所有的村民睡觉的时候呢，他就跟圣诞老公公一样，从烟囱进到每一个人的家里面，然后他就偷走了所有的圣诞节的礼物，不但把所有圣诞节的礼物偷走了，他还把所有圣诞的装饰全部把它带走。所以他期盼隔天起来看看这个村民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他们发现了所有的圣诞节的礼物都没有了，如果你回家去发现你所有的圣诞节的礼物都没有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结果隔天早上当这个鬼灵精起床之后呢，他听到过去他一直听到的那个圣诞节的歌声，然后他从窗户看往外看，他看到他所做的这一切呢不能够真正的制止这个村民来庆祝这个圣诞。所以呢他就问自己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呢圣诞对人最大的影响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这些的圣诞的庆祝活动因此呢圣诞节所带给人的这个大喜乐呢是世界永远也没办法夺去的那个真正的喜乐。所以尽管那个鬼灵精呢他偷走了所有的圣诞节的礼物还有圣诞节的那些装饰品，但是那个村庄的人呢他们一点也没有失望。所以因为呢他们仍然有一份那一份最宝贵的礼物永远不会失去的那份的礼物，所以他们仍然的在那里欢喜快乐的来庆祝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与主的生命连结在一起的话，那么他的喜乐呢就会充满我们的心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里面，我们都能够欢喜快乐所以当我们领受了我们的救主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礼物的时候我们的喜乐就可以得到满足。弟兄姐妹，第一个圣诞节的礼物救主的诞生不但可以满足我们生命跟喜乐的这个需求，而且它也可以满足我们平安的这个需求。从历史看来呢，这个当时罗马帝国呢可以说是一个相当繁盛强盛的一个国家，那么虽然它这么强盛好像没有战争的事情发生，但是其实当时的人他们的生活呢，他们心里面其实是恐惧不安的其实也不只是当时的人这样子我们看见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其实从古到今也都是在这样的一个不安的生活环境里面长大的，就算有什么太平盛世呢也只是非常短暂的。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到处充满饥荒，充满疾病，充满各样的灾难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底下，那么世人怎么会有平安呢？就连美国这个在人看来最平安的地方呢，那么这几年呢也让人觉得不安这几年我们看见911的恐怖袭击的事件，我们看见各样的天灾还有最近几年的这些的经济的不景气的景象，都让人的心里面呢感到不安。 所以以整个世界的局势来看的话，那么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没有平安的。许多人以为平安稳妥的时候呢，可能灾难就来到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救主的降生啊，确实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个真正的平安。这个平安不但不是世界所能给的，也是世界所不能夺去的。为什么主可以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安呢？因为他所赐的这个平安呢，是生命的平安，是生命的平安。所以它不是一种药物让你吃一下好了，不吃就不好。它也不是一种的情感，好像你可以控制你自己的情绪啊，你心情好就觉得平安，不好就不平安。更不是一种的方法啊，不是我们可以教你一个方法让你可以去学习怎么样可以平安，也不是一套的公式，你可以照着这一套的公式然后你就可以得到平安。它乃是一种的生命，这种的生命呢，是胜过罪恶的生命，是胜过死亡权势的生命。就是因为这种的生命，所以呢才会有平安。因此呢，不管这个世界上道德道德有多么的败坏，也不管我们今天我们面临的生活环境到底有什么样的苦难，更不管我们是否面临着这个死亡的威胁啊，我们知道一旦我们有这个平安以后，我们都不会受到这些事物的影响啊，我们都不会失去这个从主而来的这个平安。今天你有这个平安吗？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么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拥有这个平安呢？在这里第十四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由此可见，虽然主他愿意将这个平安赐给世上所有的人，但是只有他所喜悦的人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平安。那么什么样的人是他所喜悦的人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些牧羊人呢，就是主所喜悦的人。那么为什么他们是主所喜悦的人呢？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这些牧羊人听到天使所报的这个大喜的信息的时候，他们不但照着指示去做啊，他们急忙的去找到这个救主耶稣基督诞生的地方。而且当他们看到他们所看到的跟天使所讲的一样的时候呢，接下来他们就赶快的去告诉大家这个好的消息。不但如此，他们还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神啊！这就是他们蒙主喜悦的地方。我们看见像这样的人就是神所喜悦的人，因此呢，他们就可以得到主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今天如果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这样的来回应的时候，我们也同样可以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平安。那么许多人可能会讲，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又不能回到2000多年前，我们怎么样来回应这样的一个大喜的信息呢？今天我们怎么回应呢？今天神借着圣经，神的话已经向我们传递了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要对神的话有所回应。今天当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情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已经传给我们了，我们除了要相信我们领受之外，我们也要将这个大喜的信息来分享给其他的人，让他们也可以听到这样的一个大喜的信息。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我们就可以真正的领受从主而来的这个平安。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庆祝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除了要自己要去领受神所要给予我们这个圣诞节的礼物之外呢，我们也应当将这个好消息去告诉给别人，当他们跟我们一样也可以得到这个圣诞节最好的礼物，就是救主的诞生。因此呢，在这个圣诞节期间，我们除了要去分享神的爱，我们看见有许多人去募款 啊，然后甚至于自己捐款买一些圣诞节的礼物分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让他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个圣诞节的喜乐之外呢，我们也要帮助别人能够明白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并不是在于这些啊人所看得到这些的礼物，乃是在于救主的诞生。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告诉人，让别人也能够来领受这一份人们最需要，也是用金钱所买不到的这份圣诞节的礼物，以至于让人的生命平安和喜乐三方面的需求呢，都能够得到满足。亲爱的朋友们，今天你是否已经得到了这一份第一个圣诞节所带来的礼物呢？如果还没有的话，那么现在就是你来领受这份圣诞节的礼物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在2000多年前啊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份啊世界上最美好的啊圣诞的礼物。所以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真的也求主帮助我们，就像那些牧羊人一样，哇，不但听到了这个信息，我们愿意相信，而且我们也愿意去啊向世人来分享这个大喜的信息，以至于啊让每一个愿意来接受这一份圣诞节礼物的人都可以得到生命平安喜乐啊的满足。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